他们实行上像什么呢？就像马丁路德，就像加尔文他们所看见的。所以本来呢，严格说来，英国国家教会根本是天主教的。所以不要忘记啊，在历史上有两个国家教会是天主教的，一个是捷克斯拉夫的，历史上来说那是捷克斯拉夫，还有一个是英国。就信仰来讲，他们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后来怎么英国安理甘会变成基督教呢？那不要忘记，这个和加尔文那一帮清教徒有关系的。所谓清教徒什么意思？就是要接近圣殿。他们觉得当英国国家教会充满了这些异端的时候，他们要接近它，所以他们把什么东西都弃绝掉。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清教徒所做的事。所以我们对清教徒常常误会他们，这个什么呢？这就是英国国家教会。所以弟兄姊妹，你慢慢会看见这些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你进到德国去的话，你会碰到一个问题。你如果在那里聚会，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怎么对待这个国家教会？明明基督不是元首，你看得出来基督不是元首，很清楚的，连马丁路德都这么说。那么国库这个现在是谁来供应他们？是国库来供应他们的。那么也许起头我们能够说，在马丁路德时候信仰是纯正的，虽然他们糊涂，信仰起码是纯正的。但是今天呢，今天的路德会根本走了新派的道路。所以有的时候你问说，这个到底还是不是教会？我想很清楚了，就做天国的范围来讲，这是外表。但是就是教会来讲，只包括那些蒙恩得救的人。好了，请记得，我们所讲的合一是身体上的合一，不是圆桌会议的合一，这一点要弄清楚的。好，我再多说一点，我最近去过罗马尼亚，在罗马尼亚我碰到一班弟兄，他们实在非常非常的爱主。我们当然就谈起一点他们的过去。那么今天呢，在罗马尼亚和在苏联，我们的福音呢大大的广传，这实在是主自己的工作。可是如果你看过去的历史的话，大家都知道罗马尼亚的政治的背景，还有呢就是苏联的政治背景。在那个政治背景底下，当然我们知道说他们有一些的理念，那这些理念就成就了整个政治的局面。那虽然这样，很稀奇啊，无论在罗马尼亚也好，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在苏联也好，很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历世历代在苏联他们主要的聚会是什么？是希腊正教或者东方正教。我们如果仔细读圣经，你就知道这是教会历史的一部分。这个教会历史的一部分，最早最早福音是从东方来的，安提啊什么这些地方，亚历山大从这些地方来的。但是后来慢慢的，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有一次很大的分裂，那就是一边是罗马天主教，一面就是东方正教，就是希腊正教。好，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到罗马尼亚也好，你今天只要到中东，甚至于到什么地方，只要到这个东罗马那个范围的话，你可以看见说，通通是希腊正教的范围。那么就信仰来讲，就好像基要的信仰来讲，除了拜偶像啊什么这些之外，那么拜玛利亚啊这些偶像之外，那么真正的基要信仰来讲，他们是没有难处的。所以现在有一件事非常稀奇的，就是在什么地方呢？在这个苏联那么久，就算是政府当局他们大权在握，他们也不敢把整个的这个希腊政教把他们废去，没有。但是另外一方面，大家都知道，如果你真的在当初在苏联做基督徒的话，你知道说那个时候的希，因为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希腊正教跟罗马天主教这个两个大的阵营有什么不同呢？ 他们说呢，这个罗马阵营啊比较注重公义，注重义，就是就意思就是说罗马天主教比较注重义，那么东方正教比较注重爱，所以呢因为讲爱所以能够容忍，因着讲爱所以能够包容，如果是罗马天主他讲义的话呢，那么真理就是真理，那一点都不能够妥协的，这个是救主。如果这两个大的来比较的话，所以呢政治当局就刚好利用了这般这个这个所谓的罗这个什么这个希腊政教，他们不大注意义，义不义不要紧，他们宽容，他们慈悲，他们容忍，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你就知道说他们就可以，你就知道说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当然在那个政治的局面底下，他们没有把整个的所谓的福音完全消灭了，没有，因为他们基本上还是传福音的，但是现在很明显的，你知道说在这个情况底下的希腊政教，我们很清楚很清楚的，他那个情形已经是一个特殊的局面了。所以弟兄姊妹，你把这些所有的可能都放在一起，你不管今天主把你带在一个什么样的局面，那么现在我们要问，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第一，我们要记得这个合一的范围是身体做范围。第二，我们所要保守的合一是指着圣灵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世界我们与偶像有什么相干，我们与世界有什么相干呢？今天宗教已经变成一个世界，没有疑问的，整那个世界就是基督教的世界，那个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天国的范围，所以这里不光有麦子，你也看见有稗子，当然麦子怎么能与稗子合一呢？是不可能的。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以弗所书所说的合一乃是身体的合一，这点我们要记得。第二，我们还要记得一件事，就是合一的单位不是团体，所以我们说我们与其他教道路不一同不一样的教会保守怎样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你看这句问题的背后有一个原有一点要记得的，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别的道路不一样的教会，那我们的教会我们怎么样和他们实行保守圣灵的合一？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讲的合一不是这个团体和那个团体合一，不是的，圣经没有这个合一，所以你千万不要期待我们这个团体，如果我们这个聚会点现在我们要和别的聚会点合并，那是合并，那不是合一，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合一。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是圣徒的合一，圣经里面所说的合一的单位是圣徒来做单位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有一天主给你看见不止我们聚集的500个人他们是我们的弟兄，我们看见还有1500人没有和我们在，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当然要保守那个黑，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这个信息，要让所有人都看见我们不能够分。那么不要忘记在这个时候不是我们这个团体和那个团体合并，然后我们来谈，然后最后合一，这个不是要的合一。什么叫合一呢？合一就是我这个团体化整为零，他这个团体也化整为零，让十字架在我们上把我们带到零的地步，我们一同从零开始，我们今天不是两个单位在一起合在一起，不是，我们合在一起，因为我们所寻求的，因为你有基督的生命，我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合一一定要有十字架的工作，没有十字架工作行不通的。我知道从前在台北他们提倡过这样，那个时候他们觉得几个团体都差不多，看法都差不多，那么我们来合一吧，来谈，后来他们也真谈了， 谈谈后来问题就不行了。那么谈谈的结果，财产怎么办？谁做长老？如果两个团体在一起的话，你有长老，他有长老，那谁做长老？弟兄姊妹，有很多的问题就发生了。圣经里面说，一个信，一个信，这些都是一个。那么现在你怎么办呢？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人的做法，这是圆桌会议的结果。世界上有很多借着圆桌会议达到合一的，那是今天普世教会合一运动。你看见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目前的这个教宗，他觉得上一个教皇就是他的满心就是希望什么？希望大家能够合起来，所以他现在不只是希望能够安利甘会谈，不光和路德会谈，因为这是最近的，他们甚至于希望说能够更多了解回教，更多了解别的。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刚好就合乎了圣经的预言，因为将来的大巴比伦就是你看见所有的宗教统统要联合起来。所以不要忘记，我们讲合一不是讲联合，我们讲合一也不是讲统一，所以这需要圣灵工作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很清楚很清楚，所以不是一个团体和另外一个团体，所以你不必问说到底这个团体是怎样怎样，它就是怎么样。我们要记得，我们是希望我们巴不得，我们巴不得什么呢？我们巴不得这个我们能合一的不是那个团体，我们能合一的乃是所有众圣徒。所以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主的话还是要传开，像这样以弗所书都说，许多人又没有看见。如果看见了，弟兄姊妹，有的人虽然在错误的里面，他明明知道这是新派，那弟兄姊妹他醒过来，他遇见主了就不一样，他就会寻找弟兄，他就愿意和倾心追求主的人一同追求。那如果这样的话，有一件事你要记得，合一不是以我做主体让别人来归附于我们，弟兄姊妹，这个不叫合一。合一就是以主来做主体。如果我们看见了，现在时机成熟了，给我也看见合一的真理，他也看见合一的真理，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在一起呢？我们一定在主面前要悔改，要寻求主的旨意才可以。那么好了，如果我们真的是主做的，那么好，那现在你给我们看见说，不是两个团体合一，不是两个团体合并，这不是合一，乃是两个团体都化整为零，那十字架的工作，然后呢叫我们从零开始。所以不是你做主，也不是我们做主体，不是因为我历史久一点，不是因为我真理讲得清楚一点，不是。你看这个合一和讲真理讲清楚不清楚又不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认为说我们是教会，因为我们教会讲的最真理讲的最清楚，他们讲不清楚。但是不要忘记，教会是包括那个教会真理讲的清楚的和那个教会真理讲不清楚的，你不能把它建外在外面，不能说只有我们是教会他们不是。如果那样的话，那么那个原则什么？那个原则就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属基法的，或者他们是属保罗的。所以我想啊，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那我觉得我把几个问题呢就把它合并在一起。我想我们如果回到圣经里面，那么这个问题不是很难回答的。但是我再说，在实行上，除了圣灵的工作，除了十字架工作，在人来看是很难很难。但是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你所在的地方，你如果和50个弟兄姊妹聚会的话，你怎么样你都不能和他，你一定要要彼此相爱。但是慢慢慢慢生命成长以后，你看见弟兄不止这么多，你所看见，你往台上面一看，你只要真的看见教会，你一定看见所有神的儿女，你应该爱他们。所以我想这个是主的话，我们回到以弗所书应该是蛮清楚的。我想刚才有的问题已经回答了，我们说过恩赐这个牧师呢是恩赐，它不是个制度。我们如果问合不合乎圣经，是为着我们自己来问的，我们不是为着批评别人来问的啊。所以如果我们看见说教会里面具有牧师的恩赐，没有牧师的制度，那当然也许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个制度。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有变相的牧师， 不要说